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中共副总理刘鹤礼拜三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这次会谈适逢美中两国寻求加强关系并缓和紧张局势之际。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就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交换了意见。会谈坦诚，实质并具建设性。耶伦与刘鹤一致认为，进一步加强总体经济和金融议题的沟通，对全球经济的运作非常重要。耶伦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并且欢迎刘鹤访问美国，但声明并未有透露具体日期。此外，美国财政部亦表示，耶伦和刘鹤并同意加强关于气候金融方面的合作。耶伦和刘鹤会晤前向媒体表示，面对复杂的全球金融前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迫切需求就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状况进行密切沟通，就我们如何应对不同的挑战交换了意见。在谈到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的会晤，耶伦承认美国和中国存在分歧，但他坚持认为不应被误解，特别是那些因缺乏沟通而产生的误解，使到双方关系继续恶化。另一方面，中共官媒新华社亦应用刘鹤与耶伦进行了建设性对话。报道说，刘鹤表示欢迎耶伦在今年适当时候访问中国。美国财政部表示，财长耶伦不久将出访中国，这个旨在重建近年来恶化中美关系的一个步骤。耶伦和刘鹤都说，两个加强沟通很重要，这个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会议上做出的承诺相呼应。美方官员此前证实，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在2月初前往北京访问，并将与新上任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谈。联邦调查局 FBI 礼拜27号晚上逮捕了加密货币交易所比切拉托的创办人阿纳托利·列科季莫夫。美国副司法部长丽莎·摩纳哥在礼拜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司法部特工和检察官与财政部和法国执法部当局合作，捣毁了比切托拉，这个是一家总部设在中国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因清洗来自暗网的犯罪所得而臭名昭著。据路透社报道，40岁俄罗斯公民列科季莫夫住在中国，已经在美国曼阿美遭到逮捕，罪名是经营从事无照货币兑换业务的交易所。列科季莫夫是虚拟货币交易所比切拉托的大股东企共同创办人。美国检方表示，比切拉托和俄罗斯非法暗网市场交换了价值超过7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如果罪名成立，列科季莫夫将面临最高5年监禁。美国检方说，俄罗斯这个非法暗网市场涉及毒品、伪造身份证件和洗钱服务等等。美国和德国的执法部门在去年4月已经关闭这个线上市场。报道引述美国司法部消息指出，比切拉托注册在香港，身份识别要求极低，用户不必为自己拍照或提供护照进行认证，最终导致可能产生犯罪收益的环境。司法部指责这家公司和列科季莫夫未能提供反洗钱保障措施，被犯罪分子能够从不法行为中获利，包括贩毒和勒索软件。这次的逮捕行动是美国司法部和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局和外国当局共同完成的，标志着司法部国家加密货币执法团队自成立以来的首次重大行动。摩纳哥表示，在这次执法行动中，美国司法部和国际和国内合作伙伴协调行动，包括在多个欧洲国家采取执法行动，扣押比切拉托的服务器和加密货币，以及在美国进行监管执法行动。摩洛哥还指出，这一行动不仅显示了被告被控罪行所涉及的国际范围之广，亦展示了执法部门打击被告 及其商业伙伴的国际合作范围的广泛性。费城联储银行主席帕特里克哈克在准备好的演讲稿中说，高通胀是一种祸害，它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对收入有限的美国人造成的伤害格外严重。在这个月早些时候的一个讲话中，他曾经做出了类似的表态。哈克此前在特拉华州纽瓦克表示，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美联储的目标是适度减缓经济，使需求与供应更加一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制定利率政策时拥有投票权的哈克，今年准备在央行将基准隔夜利率从目前的 4.25% 至 4.50% 的区间上调时降低加息幅度。哈克在提到美联储去年实施的激进加息周期时表示，我预计我们今年还会再加息数次，不过在我看来，我们一次加息75个基点的日子肯定已经过去了。他还补充说，今后加息25个基点的幅度将会是适当的，在今年某个时候美联储的政策将处于抑制经济活动的水平，以帮助降低物价压力，使通胀回到 2% 的目标。但哈克表示，要实现这目标还需要一段时间。他说，我们开始看到通胀率在各种商品中都有所下降，核心通胀率应该在今年缓解到 3.5%， 明年缓解到 2.5%， 并在2025年回到目标水平。据哈克预测，美国经济今年应该会增长 1%。 他还补充说，他不相信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他还预计美国目前为 3.5% 的失业率，今年将升至 4.5%， 但在随后几年将回落至 4%。 去年美联储迅速将利率从3月的近零水平上调至12月 4.25% 至 4.5% 的区间，以压制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胀。美联储点阵图显示，决策官员的预测中值表明今年底利率将升至 5% 以上。目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1月30号至2月1号的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据劳工部礼拜三报告指，去年10月衡量数百个类别最终需求价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了 0.5%， 远远低于道琼斯公司和劳夫特公司所估计的 0.1% 的降幅。按照年率计算，12月 PPI 价格上涨了 6.2%， 低于劳夫特预测的 6.8% 的增幅，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远低于2021年 10% 的年增长率。而能源价格的大幅下跌亦帮助降低了上个月的整体通胀率。 BBI 的最终需求能源指数12月暴跌了 7.9%， 其中汽油批发价格下降了 13.4%， 占当月商品总跌幅的一半，显示油价获得一定程度的控制，是 BBI 下降的主要贡献。此外，最终食品需求指数亦下降了 1.2%。 虽然鸡蛋和火鸡等某些类别的价格在12月份有所走高，但是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迹象表明未来几个月美国经济中的通胀压力仍然很大。例如当前的汽油价格仍比一个月前上涨了约$21，涨幅约为 7%。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柴油的价格亦在上涨，一月份到目前为止每加仑的平均价格上涨了约 1.6%。 摩根士丹利全球投资办公室模型投资组合构建主管麦克罗文加特表示，需要记住的是，能源价格的下降是这次 PPI 数据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可能是不可持续的，能源价格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反弹，亦显示很多市场压力依然存在。 据国防部副部长卡尔礼拜三表示，美国准备宣布新的提供军事能力的计划，来帮助乌克兰进行前线战斗，以为几乎抗击俄军的战斗注入新的势头。但是这位高级国防官员说，五角大楼没有准备好回应基辅的呼吁，向乌克兰提供耗油量巨大的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刚刚访问乌克兰回来的卡尔说，艾布拉姆斯坦克是非常复杂的设备，我不认为我们做好了那样的准备，它不仅昂贵，而且亦难以训练。在卡尔发表这一番评论之际，几十个国家的高层防务官员这个礼拜将在美国驻德国拉姆斯泰恩的空军基地开会，协调对乌克兰军援事宜。而《华尔街日报》礼拜三援引德国官员的话报道，德国不会授权向乌克兰交付炮式坦克，除非美国能够同意向乌克兰派遣坦克。截止到目前，美国已供应了大约24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帮助乌克兰抵抗俄军，包括这个月宣布的35亿美元的军援方案，其中包含布拉德利步兵战车、自行榴弹炮、装甲运兵车、地对空导弹以及弹药。而要求匿名评论的美国官员说，拜登总统行政当局接下来已经预计将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斯崔克装甲车给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再次呼吁全球在应对俄罗斯时不应再犹豫，同时呼吁加快军事援助乌克兰以超越俄罗斯的攻势。泽连斯基说，历史正不断重演，世界忽视或低估威胁后再团结一致抵抗和获得胜利。他强调，这场战争并非由乌克兰发动，但乌克兰需要为此画上句号。以上的新闻是由崔时报道。